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祝你平安，欢迎来到《爱在人间》这个节目的世界。我是你的朋友刘帆。那么今天呢，仍然是我们一起来读新火故事的时间。那么在读故事之前，刘帆也跟你分享一些小小的日常体会。最近呢，刘帆就觉得，哎呀，我们作为基督徒真是有一些不容易的时候。因为很多的情况下呢，我们都不一定说是完全的明白作为一个基督徒为什么总是要守这么多神给我们的规条。说实话，很多时候是我们需要对神有坚定不移的信心，对他的国度、他的义有坚定不移的信心。神的国度、神的这些话语、神的规则，其实在每一个时代都是挑战我们人性的，都是挑战每个时代每一个所谓中国、东方、西方的各种不同的文化呢。那就是因为本身神国的信息，作为基督徒应该遵守的，就是跟这个世界不一样呢。其实很多时候，不只是说是我们是中国人、云南人、大理人，或者说是北京人、上海人，又或者是西方人、美国人、英国人，其实所有的文化里面都是有这个世界的各种习惯呢。但是天国的道理、属基督的这个道理，就是在各种程度上会跟这个世界相违背、相对抗呢。所以其实啊，我们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为那样在圣经里面常常要劝我们晓得，这个地方只是一个寄居的地方，我们在这里只是暂时的居住，这真实不是我们永恒的家。那就是因为我们本身就不是为这个世界所创造的。虽然我们已经沾染了这个世界上各种各样糟糕的一些脾性，有一些习惯，让我们对神国的道理觉得难以消化，让我们觉得好像早个能做到，为哪会那么奇怪，为什么我总是要牺牲我自己的利益等等。但事实上，我们要晓得，如果我们愿意遵行神的话，那么这是主看为喜悦呢，在他的名册上他都是记录我们的。并且我们也要相信，上帝是那个公义的神，他是为我们伸冤的，那是掌管所有一切万物的那个神，他晓得我们所有那些冤屈、所有那些困难。只要我们耐心等候神，他必定会带领我们走过这些困难的幽谷，并且也会为我们伸冤。虽然很多时候我们确实会被这个世界所伤，会被我们自己的罪所伤，但是神他永远是站在我们这边，只要我们真实真心的抓下或呼求他，他也会保护我们，为呢是要彰显他自己的荣耀。这个荣耀不是说我得了某种好处，而是上帝他自己的公义要在这些事情里面被彰显出来。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今天的新火故事。
我的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因为寄信到香港不需要邮政编码，所以写明地址即可。另外，你也可以发短信到1322996622，短信内容请注明“爱在人间”收。天赐人情，爱在人间。星星之火，故事相传，陪你一起聆听人间的故事，领受属天的智慧。星火故事。
欢迎来到星火故事。今天呢，我们要开始读《挚爱中华·戴德生传》。本书将戴德生50年来因热爱中华而写下一生的种种经历，都一一呢展现在读者面前。希望能透过戴德生的见证， 然卖一位中国的信徒都难为同胞甚至为世界上其他的民族的灵魂而献上自己来为主所有。上一次呢我们就讲到了带得上他们刚刚在亚洲找到合适的地点作为根据地，结果就受到了当地排外民众的攻击。戴德山与同甘府虽然前往知府衙门寻求问题的解决，但是过程也格外惊险。最后虽然还是没得人命伤亡，但是在逃避暴徒攻击的过程当中，大家都也受了一些伤。上帝也带领他们暂时能度过这艰难的挑战。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会继续来读《挚爱中华戴德山传》的第31章，标题叫做炮界下的基督教。
耳朵里的心，听见的故事早早醒，心烧抓的火，点燃的刹那不熄火，新的旅途，火的传承，新火故事陪你一起搭上生命的列车。
由于亚洲的这个事件，英国政府决定针对此事件做出强烈的抗议，并且采取适当的行动。领事麦华道，也就是麦杜斯穆森的儿子，决定亲自前往亚洲去，并且呢，他也请孙知府前往南京向两家总督来解释他为什么没有从实的处理这件事情。9月8日星期二，麦华道在海军的保护下乘船直赴亚洲，同行呢还有英国副领事阿伦以及法国领事。一艘法军舰队停在大运河的入口等待他们回航。戴德山因为伤口发炎不能够与麦大华共晚，就由同甘府和蔡文才来代表前去。这孙知府倒是提前已经晓得了麦华道领事要到访的消息，他就带了自己的随从在城的侧门候马，希望把洋人从后门的街道引进衙门去，免得引人注意。但是这位麦领事一行人却直接从大门进入，浩浩荡荡的经过最繁盛的街道，尽量的引人注意。他们来到了衙门，把地方占用，也派人守在各处的门口，要求与孙知府会谈。但孙知府抵到衙门，发现英国士兵在门口驻守，不由大惊。他极力争辩，说8月22日晚发生的事只是小小的骚动而已。不过麦华道没有接受他的解释，只是提出一连串的要求。但孙知府说那是他权力的范围以外，不能答应。麦华道坚持要孙知府和他们通往南京，使他能在两家总督面前提出以上的要求。孙知府倒是答应同客，但是要求搭乘自己的船。他不愿意像被押犯人一样呢被英国舰队押解。那之后麦华道和他的随从跟着孙知府到达被抢劫一空的内地会会址来视察。虽然一些狡猾的官员曾经做过一些紧急的修补工作，但是这些残垣断壁仍然可以显示出暴徒的破坏痕迹。麦华道和戴德山会面，详细的了解了各个传教士所受的伤害，之后就前往南京。在那里他们受了两家总督曾国藩盛情的款待，但是由于麦华道的投诉却没有认真的处理。在接到详细的报告之前，曾国藩一直的拖延。孙知府到达以后，麦华道继续提出他的要求，但是暂时还是继续的拖延下去。 好嘞，福贵美化到那海军驾令，因为花女计和写信把船只驶回上海行医。留下美化到回艘小船。由于没得枪炮做后盾，中国官员开始对美化到冷言冷语，曾国藩的口吻也改变了，不再考虑透个样的要求，反而是命令孙知府就那件事情发表一些简单的公告而已。梅花道对于这件事情的反应大为不满，要求公告发出前先由他审核，并且声明所有关于扬州事件的文件必须送交北京的英国公使。1868年9月，戴德生最终撤出了倪义兰在内地会的职务。在倪义兰的信中，他提到这是几经考虑，并且与会内的所有成员开会商议之后的结果。他继续说道：“我撤出您的职务，并不是由于宗派上的不同意见，或是由于你对英国服装的偏爱，或是其他的理由，而是因为你习惯和蓄意的去颠倒是非。”倪义兰一直以来都对内地会的成员以及其他的参会散播有关内地会的一些谎言，来曲解一些事实。戴德生把信写好，请麦考蒂过目和修饰文字，然后送给倪义兰。麦考蒂对戴德生说：“在未发生此次暴乱之前，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多么的爱你。希望为主的缘故，也为着这片需要福音的土地，我们更紧密的互相扶持。亲爱的弟兄，愿神赐给你刚强的勇气，因为我相信你在写这封信给倪义兰的时候，心里一定极其的难过。”麦考蒂也写了一封信给布加先生，称赞戴德生的高尚品格，并且为他极力辩护。他认为戴德生唯一的过失就是尝试一个人做十个人的工作。布加先生也还是寄了10万给倪义兰作为日常生活费用，并且呢也愿意提供倪氏夫妇从中国返回英国的进船票。不过倪义兰后来倒是选择留在了萧山。稍后他在宁波的一间医院工作了很短的一段日子，再往后就再没有听到过他的音讯了。10月的时候，三位同情倪义兰的女宣教士巴苏珊以及阿氏姐妹列举向内地会辞职，而麦克烈一号和戴德山倒是也仍然有一些来往。王教练呢和巴苏珊则是有一阵子去参加了伦敦会的工作。说实话，这件事对戴德山的健康其实也很大的打击。玛利亚极其盼望他能够有几天休息的时间。自从扬州教案以后，内地会不断受到英国报章的批评，甚至是基督徒也非议他们，风险显著减少了不少。许多人误会戴德生，认为他寻找英国领事帮助，利用这些坚船利炮来对抗中国官府。但是事实上，在事情发生之初，戴德生是向中国的官吏求助呢，只是事后才把事情发展的经过通知了英国领事。而英国领事的行动完全是他们自发的，并没有跟戴德生有什么关系。但是每个人如何想，每个人的口舌是如何，这也不是戴德生能够控制的。在1868年11月18日，戴德生和他的家人再次回到扬州故居。在搬进去之前，有一个天主教的神父这样记述道：“人们恭敬地领着麦花道和戴德生经过大街，来到一座可容纳400人的宝塔当中，穿着整齐的绅士走在官吏前面，鱼贯而进。那两名罪魁祸首倒是已经被捕，其他人为了满足洋人的要求，都来参加游行。两名官差在游行队伍的前面开路，向人大声的宣告说：‘传谕百姓，不得伤害洋人，或称之为洋鬼子，要尊其为大人。’”戴德生被送回原来的住所，该宅已由官方斥资重修，完美如新。就在这所扬州大屋里， 猫里昂在1868年11月29日在生下一名男孩，取名叫戴查理。1869年的3月，英国上议院对亚洲教案以及影响展开辩论，明显呢反对中国内地会呢有三毛系工具。他说在听见中国内地会的名称之后，他对以后发生的种种麻烦一点也不感到奇怪。现在我想问一问，我们有什么权利派遣人到中国内地传教？我们有什么权利到中国内地可改造中国人的信仰呢？我绝不赞成支持传教士进入中国内地。事实上，我们只是靠的遮穿礼袍来传扬基督而已。当地官员清楚地晓得，如果他们给传教士麻烦的话，抛接便会赶得来。所以啊，我认为还不如召回内地的这些宣教士。诚然，宣教士们肯定也得是有宗教的狂热呢，否则可能就是个无赖。如果不是宗教狂人的话，他们也不会沿江而上，直进内地传播基督教。但是，老实地说，若是非常宗教的狂热话，那也是更加危险呢。由此可见啊，后面的各种各样的势力的纠缠，其实也是极其复杂呢。不过，当时的英国外相向他的贵族朋友们也指出说，其实，在使用间传道人数的方面，并不是政府的责任。传教士可以选择去或者留，我们都无权过问。要把他们逐出中国，恐怕我们也无能为力。所以，其实英国政府方面也表示，宣教士本身就是自发的民间行为，跟政府并无关系。当然，他也建议传教士跟在一些商人的后面，因为有人可以看到商人带来的贸易利益之后，自然呢也会看法很多，为宣教工作提供更多的机会。新上任的彼得堡主教麦基博士听了这番话之后，实在是按捺不住了。在他上任以来第一次演说当中，他极力呢为宣教士来辩护。他的言辞犀利，辩才横溢，是个极其出色的辩论家。首先，他答复了三毛系工具的一些疑问，认为他的意见没有任何传教士会接纳，那就是留下一些地方不可传教或者不准传教，因为恐怕传教工作可能影响英国或这些地方的贸易。连最年轻最不热心的宣教士都会认为，英国的贸易利益虽然很重要，但是有一些事情是比神圣的鸦片贸易更要神圣的。英国为了神圣的鸦片不惜发动战争，但是有一些事比这所谓的神圣呢，就是真正服从主的诫命，要到世间的地极客不乱安危，把福音传给万民听。如果一个基督教国家愿意大力的保护其国人可从事不道德的贸易，那么传教士若是得罪中国人令他们不愉快，必须听天由命，甚至为暴徒所害，他的国家也袖手旁观。那么实在要问了，这样的一个国家还配称为基督教国家吗？麦基博士继续指出公爵对传教士的要求过于严苛，他又说道，若不是有人把福音广传，他本人和公爵也不会有机会能够成为基督徒。在这他也说道，英国外相提议传教士能够经得贸易商人的脚步，不知道是哪一种贸易，哪一种商人呢？如果宣教士追随的是鸦片商人，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或者应该等到英国商人把他们的各种各样的罪恶灌输给华人以后，难道才开始传播福音吗？本身这些鸦片贸易跟越善就是罪恶呢，传教士并不会跟他们同流合污，也不会等待，因为他的善治职责是杀猪所托付呢，并不是某一种商业利益时的计算。那是主的托付，就是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上议院为这事做了意味深长而又激烈的辩论。三毛系工具提出召回中国内地会的宣教士的要求，这终于是没有通过呢。感谢上帝，在远处也保守内地会的工作可以继续进行。在那个时候，当内地会受到严厉的批评，穆勒是为内地会辩护的主要中间分子之一。 他一直都直接的回去搁隔壁的内地会传教士，但是把金钱平均分配实在是很困难，所以部长把此事提出来与穆勒来商量。他也立即接受了穆勒的建议。在扬州教案发生不久，外面的传闻和诽谤还未学界之时，戴德山就收到了部长先生的一封信。穆勒先生经过慎重的考虑之后，希望有一份内地会全体弟兄姐妹的名单，除非有什么别的障碍，否则他想尽力的帮助每一位成员。当然主是晓得他们的基金正在减少，所以也感动他尊贵的仆人施以援助。穆勒把支票寄给每一位宣教士，而一封致全体内地会同工的信也同时收到了。信上说，这封信主要的目的是告诉你们，我在主里挂念你们，我对主在中国的工作极有兴趣，并且每日为你们祷告。但你们在困难、失恋、痛苦和失望之时，知道有人在主里面纪念你们、支持你们，或许这也会给你们一些鼓励。在1870年代，穆勒大概每一年给中国内地会的传教士寄上2000磅，在当时来说，那真是相当大的数目了。宾法特也是内地会的支持者，他在伦敦举行的麦德美大会中为戴德山以及内地会极力的辩护。在内地会风雨飘摇的日子里面，对内地会仍然有信心不已的这些支持者，有韦斯托伯爵、汤姆斯爵士、宝森夫人以及高富贵穆斯夫妇等。在1869年5月底至6月初期间，戴德山一家终于获得了他们盼望已久的一个假期。他们和伯阿麦一起到杭州附近的一个叫做普陀的小岛来度假。那里风景宜人，杜鹃盛放，有长长的白沙湾和宁静肃穆的庙宇，是宁波以及上海市民常到的度假胜地。假期很快也结束了，戴德山又开始恢复了繁忙的工作。他现在要负责18位宣教士并其家人以及6位中国同工。他记述此时的情景说道：我差不多每一天都收到同工的信，要我指示他们。在目前的情况下，发展工作十分困难，到底是应该离开工作岗位还是留下来呢？其实我也不知该如何决定。我只有像西西家一样，把每一个人的信心都展露在上主面前，相信他会指教我怎样回答他们。
祝我们同行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你面。我们转离所有的恶行，定义单单跟随你。
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在人间》节目的《生活故事》环节。今天我们读了《至爱中华，代代相传》这本书的第31章的内容，就说到了扬州教爱一事，影响了不只是当时戴德生以及当地内地会的宣教士们的个人安全问题，甚至涉及到了后面的一些政治上的议题，甚至很多成为基督徒的人也正反对内地会的作为，加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为呢只不过是保证一些不法交易、糟糕的事情背后的一些商业利益。这也让人不断的看出人心实在是诡诈，哪怕很多人自称为基督徒，但是他们更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某一种其他的好处而忧酸上帝的荣耀，口口声声以基督徒获得是某种圣洁的名义，但实质是做的伤害宣教士、伤害福音的事情。但是不论如何，上帝他自己亲自看顾，也总是有行事忠心的仆人在背后以祷告以及各样的支持，从辩论、公开的演讲到资金各个方面来支持圣公的施工。所以也愿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颗为福音刚强的心，真正的把纯正的道理放在我们的心中。当我们灵巧下舍训练选果子的时候，甘愿是为了神的果、神的义，而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好处。求神能够帮助我们检查自己的心，让那些各样因恶为险的罪真的摊开晒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夫妇呢悔改归向神。也学习戴德生真的是截然呢守得住他所行的道，忍耐到底。那么接下来下一次我们也会继续读戴德生传之后的故事，你要记得来听。
Sure.